好，亲爱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上改变带来医治。好，我们要来上到第四课，今天是第四天的内容。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要来讲到说，为什么很多亲密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处理。其实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今天这一堂课其实是每一个人一定要会知道的一堂课。因为很多人在外面呼风唤雨，可是回到家以后啊，真的被家人搞得焦头烂额，被孩子也好，父母也好，配偶也好，很累，真的家里的时间很短，可是那个耗掉你的能量可能 80%， 外面的工作很繁重，可是相较之下它可能只耗掉你两成的功力。所以如果不会处理亲密关系的话，我们真的会活得很累很累很累。那没办法，因为亲密关系是躲不掉的。好，那我先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他在外面就可以很 OK， 可是回到家就不行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这样的，神把人造在家里面就是要让人学会亲疏远近，叫做层次。人际关系一定要有层次感，谁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上帝让我们在家学到一件事，爸爸妈妈最重要，因为我的生命是他给的，而且他照顾我啊。然后呢，爸爸妈妈完了以后就是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家啊，然后我们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一起的啊，我们喜怒哀乐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在一起啊。接下来可能就是亲戚，什么堂兄啦，表哥啦，等等等等的啊，因为血浓于水嘛，这种有血缘的关系是不会断的啊。当然很多人说，我跟邻居很好，邻居随时会搬走。我不是说邻居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很清楚的你要知道那个优先顺序，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他是必须要优先。圣经也是这样说，圣经说人必须优先照顾自己的亲人而不是外人，因为这样社会才会有一个优先顺序啊。不然你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照顾，那大家从何照顾起？是不是没有一个顺序会很乱？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说基督徒如果不照顾亲人，那简直比不认识神的人还糟糕。所以基督徒是要很清楚的，我们一定要照顾我们的亲人。上帝让我们是血缘关系，就是上帝赋予我们一种责任跟使命。所以像犹太人他们的话，有人发生变故了，他们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优先顺序。好，谁应该照顾他？这个人不行，下一个递补的是谁？然后第三个是谁？所以他整个社会系统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则，不会有一个人到后来没有人照顾要丢给国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很习惯动不动就打电话给社工，其实这个目前的状况已经不是圣经里面原本上帝设计的。国家社会只是帮助家庭系统出了状况的时候，它是辅助的功能，而不是优先把需要帮助的人丢给国家社会。这个观念一定要先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亲人都有责任，如果今天你是基督徒的话，请你务必记得这句话，这是上帝规定我们的，将来上帝要审判我们，说你有没有照顾你的亲人呢？这是我们的责任。 OK， 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面长大，就是学会说，好，爸爸妈妈最重要，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照顾兄弟姐妹，然后才是其他的亲戚，叔叔伯伯阿姨爷爷奶奶等等等等。人在家里面就是学会这个顺序。很多人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他没有在这个部分学好，所以呢，他在工作上他觉得我在工作上大家都喜欢我啊，然后老板也喜欢我啊，员工也喜欢我啊，然后客户也喜欢我啊，我就不懂为什么我回家以后家里面怎么这么难搞那我告诉你答案真的很简单，因为你家的水管是这么粗的，外面的水管是这么细的。用网络的概念来讲，你家网络应该是有拉光纤的，你家的网络需要的传输量、上传下载的速度跟流量都是很大的。而外面相较之下，如果用网络的概念，你在外面不管多么的厉害，其实都只是收收 email 而已，它用到的流量可以非常的小，所以你可以在 Starbucks 在麦当劳，你可以在这个有提供网络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边很容易的收信嘛，啊，你可以很容易的找一些资料嘛。可是如果你要在那个地方看影片，是不是比较累？如果今天你像我现在录了影片，我现在录了影片以后，我要把它上传，是不是要很久？就很久啊。录一个影片很简单啊，我录个影片啊，15分钟，我花15分钟我就把它讲完了。可是我这个15分钟录完的影片，我要把它上传到网络去，那要很久哎。整个你上传上去后，它还要上面云端，它还要处理，然后等到它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的时候，那大概已经是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的事了。为什么？速度不够快。除非呢，除非我要去跟我的电信公司改，我家的上传速度要快，或者我们要等以后 5G 6G 啊，当你的口径可以很快的时候，那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嘛。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希望 5G 赶快来？因为 5G 你就把它想象成它好像一个无形的管子在传输这些资料嘛，我们的影像啦、照片啦、文字啦，一大堆东西就在这个看不见的 管度上那边跑嘛。 5G 是 4G 的100倍，那个整个马路拓宽100倍，从单行道变成100线道，你想看差多少。好，那借这个观念我要说，我们的家人一个家庭的基本配备不可以是单行道。我们既然称为家人，家里面的速度跟容量那就不是一 T 可以解决的，甚至不是一百 T 可以解决的。家人之间我们要传递的这种资讯量，一家人在一起彼此交换讯息，哇，那个一整天下来齁，那个流量录的量是很大很大的。如果你把它一整天，从你睡觉不用录，睡觉没什么好录，从你睡醒一整天，你跟人家说话，你每一个人你都把它录下来。像我们家有六个人，我跟我师母完了有四个小孩，我们六个人把我们的生活通通都录下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一天如果这样录下来，那个量有多大。所以家庭需要的量是很大的。可是外面呢他是外人，外人看起来你好像花很多的时间，对不对？好像看起来好像他你很重要，事实上大家要搞清楚，工作上的、外面的，甚至我要说包括教会的关系，他们其实都只是一个小树干而已。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在外面人家都喜欢我，为什么回到家会这样子？因为你家需要的量跟速度跟外面完全不能比。外面你随便到一个 Starbucks， 到一个咖啡店坐下来，你就可以收发 email 了，对不对？心里有一个观念，我在外面不管多厉害，我可以告诉你，甚至包括影星歌星开演唱会，我今天在小巨蛋也好，或者我今天在鸟巢开个演唱会，今天晚上哇，有几万人在听我唱歌，或者在看我的一个表演，等到曲终人散以后，说实在话，谁也不认识谁，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当下你会觉得我在家没有这种场面哦，这个场子我家算什么啊？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多厉害？你知道人家在外面家叫我刘董，你知道我在外面家多尊敬我？不要讲这种话，你在外面多尊敬多尊敬，它整个流量就是一根小小的吸管而已。为什么？因为那是可以被取代的。既然你说我太多的粉丝喜欢我了，哦，你搞错了，那是因为还没有看到比你更厉害的。当有一天有更厉害的、更优秀的，你被取代你就一文不值。舞台上的人都是可以被替换的，请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任何的 superstar 都是可以被替换的，只要有更年轻的、更优秀的、更厉害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们这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你会发现你一文不值。所以说穿了，所有家以外的关系，其实它的重要性跟家是完全无法比较。因为家是无可取代，你是儿子，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是太太，基本上上帝的设计，这些关系都是像一个大树干一样，是不会动摇，而且是完全无法取代的。可是你走出了家之后，看起来再厉害的关系，再了不起的关系，都是可以取代的。对，老板可以换一个老板了，工作可以换，同事可以换，有什么不可以换？ 那个是我们大家在培养感情，说哦，你是无可取代的。事实上，除了家人之外，都是可以取代的，绝对都是可以取代的啊。像我自己是很喜欢看 NBA 哈，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样，我们看 NBA， 你知道最难过的是什么？新的球季，哎，怎么这个人又不见了？哎，怎么这个人怎么换队了？被取代掉了，对不对？像你知道今天的新闻，金州勇士的Thompson 那个超级神射手哈，我是认为说他是比 Curry 还厉害，因为 Curry 是很疯啦，但是真的 Thompson 是很稳，看他出手太恐怖了，我认为他是史上最恐怖的射手，真的没有之一，就是他，我认为是这样。但今天他阿斯里斯腱断掉了，有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哈，他新的球季2021年整季报销，对不对？哇，你说怎么办？这个人很厉害。对不起，你就算厉害到这种程度，你受伤你就是要被取代掉。今天 Curry 受伤的时候还是得被取代掉。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可取代的，除非你回到你的家，你只有在家里的角色才是无可取代的。好，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优先学会，我们一定要把树干照顾好。因为你树干照顾好之后，它长出来的树枝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问题，后面再长出来的树叶、长出来的果实通通是顺理成章。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树干。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我们从小在跟这个主树干连接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这就是我们人很大的问题。好， 我提到了上帝把人造在家里，就是让我们学会相连。我们从小在家知道，从小爸爸妈妈逗我笑，那我就让爸爸妈妈开心，好幸福哦。于是我就有了亲密关系，我就有了相连的经验，我就有了这种上网很顺畅的这个经验啊。然后我从此以后，然后我妈妈会教我怎么跟兄弟姐妹，怎么照顾弟弟妹妹。所以家里如果要一个新的 baby 来，妈妈都要提早告诉哥哥，说我告诉你，我们要一个小小弟弟来咯。哥说我不要我不要，他会觉得被人家瓜分了，对不对？所以妈妈就要教导他，妈妈就要很用心的帮助他接纳，要让他很欢迎，让他不要那么自私。可是你不能骂他，你怎么那么自私？你骂他就更反感，他就去偷捏他的弟弟妹妹。好，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我们在另外一个时段，在台湾时间礼拜六的早上，美国时间礼拜五的晚上，都有一个亲子的时间，我们另外谈这个。好，那所以妈妈应该会教导我们怎么跟弟弟妹妹相处。妈妈带我们出去看到比较大的啊，这个哥哥姐姐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有了社会化，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有了亲疏远近，我们就会知道我跟谁应该保持哪一种距离。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经验跟架构之后，我们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就会很愉快的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就会游刃有余，因为我们有 很清楚的规则。好，问题来了，如果爸妈把我们生下来以后没有照顾我们呢？如果我们很努力的要让爸妈开心却都无效呢？我们就会错乱，我们就会受伤，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相连的经验就断讯了，就有讯号可是没有画面。那这种挫折的经验就会让我们将来在婚姻关系，在其他的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就会无所适从，我们可能就把自己孤立起来，要不然我们就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就开始去讨好大家，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像这种手足无措，我们就把它称为没有健康的自我形象，或者是说找不到自我了。我什么时候该跟你 say yes， 什么时候该跟你 say no， 我什么时候我应该跟你在一起，什么时候我其实需要独处，我们都乱了套了，通通都乱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处理人际关系就变得很辛苦啊。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要修复。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去修复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那有人说我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有人说哦，刘牧师你都不知道，我的父母超级难沟通，我的父母真的是，哎，我没有办法跟你形容，真的很难沟通。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把过去的那个经验哈，透过我们在上这个课，或者有其他你的课程，或者你再去找其他的资料哈， 你要重新自我对话来调整，因为你受伤了嘛，要把那个伤口照顾好。即便当事人父母已经不在了，我们自己也要用一个健康的态度再去面对他。我曾经有一次去演讲，演讲完就讲到说我们要跟父母亲和好。讲完以后，一个老先生，我想有80岁了，他跟我说，你讲得太好了， 那我现在怎么跟我的父母去修补关系，因为我爸妈已经不在了。那他就说他就是大学教授，可是他哥哥很优秀，他说他爸爸就是讲你要学你哥哥，你要学你哥哥。他说他这一辈子他爸爸不在了，已经他都已经80几岁，爸爸就已经安息主怀了。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机会跟我爸爸讲说你这样子我很受伤，那我现在该怎么办，那请问各位该怎么办。我就建议他说，你还是要讲，你写一封信给天上的爸爸，你给他写一封信，你要告诉他说，爸爸，我很感谢你把我养大，而且我要告诉你，所有人都肯定我很优秀，可是我觉得好像你总觉得我不如哥哥。我今天很想告诉你说，哥哥是哥哥，我是我，我很荣幸有这一个好的哥哥，但我相信哥哥也很高兴他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弟弟。在你的眼中永远他比较厉害，我比较差。我今天很想告诉你，你这样做很伤我的心，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希望你会明白我的感受。我就请他写这样的一封信。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没有机会去弥补，但是一定要把它修好，把心中的伤口要把它复原。好，那么复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段新的关系把它接上去。比如说结婚之后，你跟你的配偶就把那个这个关系主干处理好。因为人生的第一个主干是父母，可是圣经有说人长大以后要怎样，要离开父母，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新的主干。所以父母这个主干不会跟着我们到永远，但是父母跟我们的相处的经验常常跟着我们到永远。所以你要把这个跟父母相处的经验修好，然后再把这个经验才套到你现在的婚姻关系。因为一个人结婚之后，夫妻关系就会高过亲子关系，这是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圣经的原则说，你把一个孩子养大你就要放手，就再不要玩这种说你娘跟你老婆掉水里你要救哪一个，不要回答这种问题，真的不需要回答，这是很无聊的问题，这是挖个坑给你跳的问题，对不对？你要是很怕回答这种问题，你就叫他们两个都去学游泳，叫他们自己救自己好了。就是不要，如果真的按照顺序的话，我们心中优先应该照顾的是我们的妻子。为什么？因为父母把我们养大，父母把我们养大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要以新的家庭为主。那你说那我妈妈怎么办？哎呀，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啊，那你妈没有老公吗？你妈掉水里的话，应该是她老公去救她，这样大家听懂了吗？夫妻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要优先处理夫妻的关系。一个人长大之后离开父母，还没有离开父母以前父母是主干，离开父母之后夫妻是主干。那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独立要成为一个主干，大家有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现在来谈父母原生家庭，只是为了帮助我们不要带着错误的经验进入新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有了新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要用好的方式让这个新的关系的主干帮助我们继续来往前走。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发现有些人夫妻关系不好，用小孩关系来代替夫妻，那个孩子一定会很错乱。这个大人自己已经是错乱了，他又让他的孩子错乱。夫妻之间不可以用我很关心小孩照顾小孩，把这个关系放在夫妻关系之上，你会让一个孩子从小他的优先顺序就错乱掉。那他一错乱，他将来长大出去之后，他的人际关系会出很大的问题。好了，那么其他的细节我们就留到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时候大家再来讨论。那今天就跟大家这个观念谈到这里，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留言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好，拜拜。